好，继续来看马太福音。我们上一次看到的是第四章完毕了哈。第四章，那主耶稣开始出来传道，然后呼召了西门彼得、安德烈，还有西庇太的两个儿子雅各、约翰啊，这是两对兄弟哈，两对兄弟。然后这里面都照着预言啊，照着预言啊。对，以赛亚书第九章的预言，对，西布伦地、拿弗他利地、沿海的路、约旦河外，外邦人的加利利，坐在黑暗里的百姓见了大光啊。对，好，主耶稣开始传道这是我们上次看到过的。好，那我们这一次就进行到第五章。你看到哈，笔记上面登山宝训，我们花一下时间来看登山宝训第五章六七啊，三章就是登山宝训的范畴。登山宝训呢是一篇长篇的讲道，然后它还有一些应该说大致上可以看出来的结构啊。对，登山宝训是有结构的，那它的逻辑，是有一个思路在里头不是那么长的讲到哪就停在哪，不是，它有一个思路在背后。所以我们看大纲一下，登山宝训的大纲那一开始是天国八福，对，天国子民的八种特质天国子民的八种特质，八种特质，事实上是天国子民都应该有的特质。这八种的特质比例每个人不太一样，可是应该都是有的。那或多或少，对，应该都是有的。这八种特质不是八个福气。所以我们常常讲天国八福是天国的八个福气，其实不是，是天国子民是哪一种特质？那有这种特质就有福了。那你是神的国的子民，你会有，都会有，这八种特质都会有。那只不过多少的问题啊，哪一种特质会更多一点？对，那天国子民就是这样的特质在里头你是属神的，你是属神国的，在神权柄之下的，你的生命特质会有这些现象。那用八种角度在看着，就像你看一根苹果，那个苹果，你用不同角度去描述它，可是描述的是同一颗苹果啊。圣灵所结的果子啊，九果不是九个果子，是一个果子，列出九个特质让你去思考啊。好，类似这个样子，这天国八福那天国子民在世上的作用神拣选神的国的子民干嘛啊？在世上是盐，在世上是光，世上的盐，世上的光。神国子民在这个世界里面神眼光当中要扮演的角色是以世上的盐，世上光的角色。好，然后分段上面来说就是这样一个特质嘛，讲特质神国子民的作用讲完了，这个特质事实上也是上光的特质讲完了之后呢，就是下一个逻辑段落，好大一部分对，这一部分我称为主耶稣成全神的话他来成全神的话，成全。就是以前的摩西律法、先知书，他们所启示的神的话还没有完整，需要耶稣来成全所以整个登山宝训接下来的教导都是在这个范畴里头，都是在这个范畴里头，所以他把它分成三大部分。主耶稣成全律法分成三大部分。第一个是纠错， 纠正错误的教导，主耶稣重新诠释，重新教导。这一部分呢，是整个第五章，就是在这个范畴里头，纠错啊，比如说不可杀人，不可奸淫，论休妻，不可起誓，不可跟恶人作对，爱你的仇敌。这一部分跟主耶稣同时代的法利赛人们所理解的很不一样啊，所以主耶稣要纠错，把那原来那些不讲得不够深入的或者是根本就是想错了重新诠释，重新解释纠错。第二部分新的教导，新的教导，也就是原来摩西和先知的书里面没有的教导，主耶稣进一步也新的进一步的启示，这是新的教导。比如说，天国的子民得到天国的赏赐，天国的子民不在这地上的欲望追求，要先求他的国，他的义。那这一部分呢，摩西和先知的书，它里面没什么琢磨然后教导祷告求神的国，先求神的国，就是祷告嘛，就然后为什么要这样祷告呢？为什么求神的国？求天父的报答，神是赏赐人的，你寻求神的赏赐啊。那这是合神心意的所以祷告寻求天父的报答，你人生里面很重要一个意义跟目的，就是神奖赏你所以我们主耶稣遇到很多时候，比如说坐在耶稣的左边和右边的位置还有那个要寻求在神的国里面是伟大的主耶稣没有拦阻，反而鼓励你，鼓励你因为这里面牵涉到是天父报答、天父赏赐的意思，对，他鼓励你寻求天父上帝那个天上的奖赏，寻求天父上帝在以后给你伟大的份啊。你要成为大的，那你现在在教会，在神国服侍就要为小的类似这样新的教导。然后呢，主导文三个愿望寻求神的国实现对，三个愿望。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神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三个愿，这三个愿望，去寻求神国的三个愿望，摩西和先知书从来没有教导过。那主耶稣把他新的教导启示出来，那是寻求神的国实现了。然后，再继续教导，为寻求神的国的实现而进食，进食的意义在以前的摩西和先知的书，他们摩西那个时候倒还没有讲到进食，是等到他们以色列国败坏了，犹大也走向败坏，他们有悔改的心的需要的时候。那些悔改的心的需要，促成他们想要进食寻求神所以只有一些作为，可是没有清楚的教导只有那个他们在被掳归回之后的尤其是被掳归回之后的神国的子民，他们有这些想法了，寻求神的国实现的进食还有这个。像哈巴谷这种角色，先知，不过很清楚的教导，这个在主耶稣之后才被清楚的教导出来。然后侍奉神，为了要积攒财宝在天，这也是跟寻求天父的报答类似对，在之前是没有教导的，主耶稣来 把这新的教导讲出来，先求神的国、神的义，然后讲到不要论断，再一次提到不要论断，对，新的教导，然后天上的父应许给神的子民有好东西啊，这也是啊新的教导。好，第三个面向，好，这些教导有了，纠错，新的启示有了。那就是遵行神的话啊，所以主耶稣，高训跟随他的人要遵行神的话，你要进天国的窄门啊，对，通往天国的路是窄的，门是窄的啊，可是呢，通往这世界的路却是宽的啊，大家人人都想走的。啊，遵循神的话，然后防备假先知，提防错误的教导啊。然后里面提到了，唯独遵行神的话的人才能够进去神的国啊。好，最后信仰根基，你是照主耶稣的话去行，遵行神的话。好的，所以天的，登山宝训里面的内容啊，你就可以看到比较清楚了哈。对。有一个架构在里头，前面神国子民的八种特质，你需要是神国的子民，后面的教导才有意义啊，对不对？你这个人不在神的国的权柄之下，那也没什么好讲什么什么新的启示啊、纠错啦、遵行神的话，你根本压根跟你没关系。对，你不愿意服在神的权柄之下吗？啊，可是你愿意服在神的权柄之下的，你会是这样特质的人。然后你这样的特质的人呢，你遵行神的话，啊，所以登山宝训基本上就是在讲神的国，啊，就是在讲神的国，啊，所以主耶稣，你可以说他传道一出息，就是以神的国为最后的宗旨而传道，有没有？开始传道的头一个信息，你事实上是总结写在前面的头一个信息，什么信息呀？马太福音4:17，耶稣传起道来说：“天国近了，你们当悔改。”天国所以主耶稣传道不是只是这个讲述到罪得赦免的管道而已。罪得赦免的管道要通到哪里啊？那个管道通哪里？天国，神的国。所以主要实际上他传道的重心是天国，是神的国。那你看清楚了哈，基督徒越来越成熟哈，你不是只是停留在起初的小学，什么是起初的小学？而就是什么十字架的救赎啊，死人复活啊，做主门徒啊，这叫小学，刚刚开始。刚刚开始，神指望的是你信主之后，对，有一些学神的道之后，你愿意是神的国当焦点的神子民，就至少你已经献身活祭了，所以神指望着基督徒事实上是献身活祭的啊，那才叫真正的基督徒啊，献身活祭人，其实你晓得救恩了嘛？所以，晓得救恩是救恩啊，救赎的恩典啊，你在莫大的救赎恩典底下活着，你当然是为了那救你的人活着啦，救你的上帝活着，这叫神的国，神在你身上掌权啊。神的话是你的圣旨，你照神的话去遵行，这是你的人生。你进到神掌权的权柄的国度，如何具体实现神掌权这个权柄在你身上呢？你照神的话了嘛？对啊，所以这才是重点，信耶稣这才是重点，你照神的话活才是重点。简单来说就是顺服，只不过这个顺服呢，不是律法主义的那种顺服，一样是顺服，必须要顺服。那为什么不是律法主义的顺服呢？事实上，因为你清楚，你今天之所以能够懂那么多，到这个境地，实在是神莫大的恩典临到你。实在是莫大的恩典临到你，所以让你不顺服都不好意思。 让你不顺服的觉得，哎呀，我怎么会是不顺服的人呢？对啊，我怎么这么大的罪恶在我身上呢？我居然是一个不愿意顺服、那么爱我的上帝，让你不好意思。这么大的恩典临到你嘛，然后你又做不好，你有心去做又做不好，每一次都是靠耶稣的保险遮盖。对啊，你的心智上越不好意思了。哎呀，对啊，我非要为神的国而活不可。这个才叫献身活祭啊，基督徒的生活啊，对。你是活在神的恩典里头，天天感恩，天天感恩呐、啊，要照神的话。所以登山宝训你看到了，他在爵士传道的一开始，这个架构就架出来给你了，让你看到。对，所以我们信耶稣的人，真的就不要一辈子几十年信耶稣都停留在这个起初的小学。都在那一些机要神学上打转，那什么意思啊？就好久好久都不知道为神的国而活，对，那奖赏就少了，那就可惜了，对。好，这是登山宝训哈，架构式来看到。那我们弟兄姐妹有疑问吗？应该没有哈，平铺直述的。好，那我们开始进到内容里面了。啊，来，这个八种特质，天国八福。讲天国八福指的是众信在，有福了，有福了是福气，得福气。这叫天国八福，不是八种特质，不是有福了是重点，是怎么样的特质让你有福？这才是重点啊！怎么样的特质？所以天国子民的八种特质，所以我们从第五章的第一节读到第12节，谁来帮我们读啊？谢谢。
耶稣看见这许多的人，就上了山，即已坐下。门徒到他跟前来，他就开口教训他们说：“虚心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哀痛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安慰；温柔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承受地土；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饱足；怜恤人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蒙怜恤。”清心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见神；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成为神的儿子；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人若因我辱骂你们、逼迫你们、捏造各样的火、坏话、毁谤你们，你们就有福了，应当欢喜快乐，因为你们在天上的赏赐是大的。在你们以前的先知，人也是这样逼迫他们。阿门。
谢谢于姐妹。好，八种特质，对，哪八种呢？虚心、哀痛、温柔，饥渴慕义、连续、清心、使人和睦、为义受逼迫，这每一个字都需要解释，对，因为跟我们一般的人理解的这些形容词是有蛮大程度的不一样，对，所以你没有解释，没有经过一些正确的解释，你就直接就下去解读的话，你很容易就读错了。所以为什么圣经不是说你一个人在吭哧吭哧的去苦干实干的读，你就读得懂？因为神不是这样设计，让你一个人抱着圣经读啊。神不是这样设计的，啊？为什么你知道神不是这样设计，让你一个人自己自学，然后读得懂这样子？为什么？因为耶稣交代过了，凡我所吩咐的，你的教训他们遵守啊，有你有他们了啊。耶稣教训了你，耶稣吩咐了你，你照耶稣的吩咐教训别人，你要传下去的。既然要传下去，就有前面的人跟后面的人，所以前面的人有这个义务，要把所学的那些 啊，是这个圣经知识啊，神的启示传递给后面的人，有一个传递的过程，所以从来不是圣经自己读得懂的，因为有一个传递的过程，要人家讲啊，要人家讲啊。啊，所以有一个解释的过程啊。那啊，你说啊，现在每一个牧师去听了那么多，大家解读都不一样。是啊，没错，你看到的现象的确，基本上牧师各自解读都不太一样。即使同一个教会的几个牧师轮流讲道，你都可以听得出来他们那些看法不一样。为什么？为什么？小时候考试考中文，不是有阅读测验吗？阅读测验大家都答对了吗？我问你，阅读测验大家都答对了吗？哇，你尖子的尖子，三好学生一路过关斩将，终于上清华北大，然后他们来做阅读测验，他们答案都一样吗？全都是对的吗？不是嘛？他跟你说明什么事情？对啊。你连这种阅读测验都没有办法全对啊，再怎么好的学生都没有办法真的就全对，意味着什么？大家解读都不一样嘛，啊，那所解读出来的跟真正文字上要写的意思，那不一样嘛，所以才会答错啊。如果原来的那个意思你能够答对的话，对啊，那你这你那些那个问的问题答案就不会错了。答错了就告诉你他没有读对啊，是吧？阅读测验都这个样子，更何况读圣经。圣经有更多更多的这些背景知识，更多更多每一个字啊，原先的意思，你自己吭哧吭哧读得了？牧师啊，不是说圣灵保惠师住在你心里，让你想起耶稣的话，让你。这个明白原文做进入一切的真理嘛，是很属灵的圣灵在带领你，没错。那如果大家都可以圣灵带领，都可以明白一切的真理的话，教会就不需要有主日学，教会就不需要教导体系了，对不对？耶稣也不需要讲说，凡我所吩咐你的教训，他们遵守了嘛，对不对？不是嘛？耶稣明明讲了那一句话。所以，耶稣吩咐的人要继续传递下去，教训后面的人。所以，人有他当尽的职分。什么叫当尽的职分？就是这些字的意思要传递下去，啊，这些背景知识要传递下去，因为每个时代看法常常会不一样的。所以，圣经写作是圣经那个时候的时代，而且圣经本身一写写了1600年，每一卷书它有各自对应的时代。对，你不能说我们现在21世纪的拿21世纪哦，美国跟伊朗打仗的角度来看，哦，当初是这是张飞打岳飞了，不是，你要回到那个时代去。对，你要回到那个时代去。你没有这些背景知识，你回得了那些时代吗？没有人告诉你哦，圣灵感动我，对啊，那是人要尽到的本分的部分，那圣灵的工作嘛。你有这些背景知识，学到你的脑袋里面，它要进到你的心，让你真知道当时候的情况，让你真理解到为什么。写圣经的人当时的想法是这个样子，他面对的环境是怎样？这部分有足够的背景知识之后，圣灵感动你，学到那里面真正的教训。所以这是很美的一幅图画。你对圣经的理解有人贡献的部分，你前面的人带着你学，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圣灵做工。让你真明白里面的原则，里面的法则，对啊。 哦，所以这个圣经需要跟着学的，你要跟着学的，那跟着学才能够跟到所谓的顺服啊。那你自己学到后来就很多形成这样的现象，基督徒教会里面就有这种现象，很常见的现象，很会读书的那一些人自己学，他都自己学，他不习惯跟人学。久而久之，这个不习惯跟人学就是不顺服，他就不顺服了。他只顺服他自己，他只顺服他自己的理解。对，别人教他自己都很有意见。对啊，这个应该这样，对，那个应该这样，他自己就是一套。就信耶稣信来信去，抓着圣经越来越自我中心，这种人多的是啊。自己学嘛。他从最开始都不愿意顺服神的教导，要跟着人家学，那不习惯跟着人家学，到后来不就是什么事都是有自己的意见，所以他根本没有时间学顺服。啊，文化水平高一点的弟兄姐妹有这种特质，就是有这种特质，自己学，学到后来根本不知道什么叫顺服。对啊，很有意见，什么都有意见。对，好，我们拉远了，回过头来，好，啊，所以第一节哈，耶稣看见有许多人，就上了山，既已坐下，门徒到他跟前来，就是描述主耶稣传道已经是轰动了，所以这是。那么多人上山来要听他讲道，他们也愿意来，那就配上神机骑士哈，对。然后每一次看到主耶稣看到那么多的人，他基本上都会做同一个动作，坐下来，开始讲道。所以在主耶稣的眼中，他的服侍，面对群众最重要的事情是什么？神的道的传递是最重要的。神的道的传递始终就是，基督徒服侍神里面的核心，最重要最重要的。你搞了一场活动，热热闹闹的，哇，大家花时间准备吃的啊，准备玩的，摊位照顾小孩子，弄青少年，哇，那个热热闹闹的，结果一场下来，没有神的道。没有神的道，那你们白干一场了嘛？啊，所以要知道主耶稣的工作重点，也是我们以后的工作重点。神的道的传递始终都是神的工作重点。对，主耶稣看到那么多人，最重要就是神的道的传递就要讲出去。人聚集，而且你知道有习惯了。人是有习惯的，他信主的过程里面，你带他的人是用神的道带他，然后他继续跟下来，他就是跟着神的道走。如果你带他的人始终都是用活动、用温暖、用彼此相爱，当然彼此相爱是这个圣徒的特质啊。我就指的就是人之间的彼此相爱、温暖啊，在这里有家的感觉。好啦，你用这种方式带，你后来带出来就是这种方式带出来的人，他在乎的就是他的感受好不好，他不是被神的话启发的，继续跟的人，那搞到后来还是。他要感受好，对，就是他为什么去你的教，他感受好，为什么待在这个团体，他感受好，他觉得这边他很蒙福，感受好很蒙福，蛮好的。可是只有这个没有神的道，那都是空的、假的啊！神的道，你用神的道带，你才可能带出爱神的道的人。你用手段、用方法、用讨好人，对不对？用人喜悦的角度去带，你带了几十年下来，他一样不爱主，他一样不愿意追求神的道， 而不习惯，他本身要的也不是这个，所以搞来搞去几十年在空转，人很多热热闹闹过去呢，没什么真在神眼前没什么果效，所以道是最重要的啊，对，教会的侍奉当中，道是最重要，传道传道不是传关怀啊，不是传爱啊，是传道，只不过这个道。啊，像你按着道而行，你会体现了神的爱，你会体现了这个神的这个温暖的传递神的爱的传递，跟着道，道才是重点。好的，坐下来，门徒就到他前面了第二节他就开口教训他们，就传道，开口教训他们。第三节，头一个福头一个特质，虚心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你如果没有去解他虚心的，你一下哦，谦卑的人有福了，因为他很虚心了。然后神应许给谦卑的人，然后天国是他们的。我跟你讲，如果你没解出来的话，你就会带出很多假冒为善的人，然后你以为天国是他们的。你没解的话就是这样，谦卑嘛，所以人理解的谦卑是怎样子不顶嘴，没有自己的意见态度很好你讲什么他就吸收什么，他很谦卑嘛。你这种带法带出来，一定是假冒伪善，必须的。为啥？你看到那些做官的人的嘴脸，你就知道了。对啊，官大他一阶，就好像皇帝降临一样，高他一阶，那你就看到那个像那个你家的狗狗遇到主人一样尾巴咬的真的是多笑容多灿烂呐！对啊，领导在这里，对，领导走了以后呢，完全另外一副嘴脸，换自己来面对下属了。对呀，前面的领导怎么样摆一个官威摆不苟言笑，手背在后面在这里有一个这个局里局气的，等到他走了以后，你也这个样子，很谦卑啊！你在领导前面多谦卑啊！那领导走了以后会下面要这样巴结你，这如果你解释的虚心是这个意思的话，讲谦卑的话，那完蛋了，那就往那个方向解了嘛。不是虚心，不是谦卑，就是你凭着中文的字就开始乱解了。不是虚心是啥？灵里面可怜的意思，而且这个可怜是，不是是灵里面贫穷，贫穷，贫穷这个字虚心事实上是贫穷这个字，而且。他这个贫穷还不是物质上的贫穷，你已经听过一句话，就是穷的只剩钱。对，那句话讲的还蛮贴切的，穷的只剩下钱。对，有钱人也会贫穷，因为这个虚心指的是灵里面的贫穷，灵里面一无所有的贫穷。人每一个字的定义上面你要搞清楚啊。你既然衍生出去的解读，才不至于犯错，对。所以这个虚心是灵里面贫穷，而且是一无所有的贫穷。什么叫一无所有贫穷？就是真正的乞丐，不是假的哦。他身世可怜到这种地步，他必须伸手，头低低的，然后向人家求什么？哪怕是1块钱，对他来说都是很大的缓解。到这种程度，这个叫虚心的人有福了，灵里面贫穷的有福了。好，这个是虚心的这个字，为什么有福呢？那个虚心的人为什么灵里面他觉得自己一无所有就会有福呢？你要注意啊，接下来这8个字眼。全部都连接到神的国，这不废话吗？是啊，听起来好像废话， 没有，这是一个学，你在学文字、学文章的最基本原则，叫做上下文原则。啊，大部分人写文章都有一个背后有一个逻辑次序在里头。为什么要写背这封信？他有他的初衷。为什么要写这封信？他有他的初衷。所以你要理解它里面啊，在到底在讲什么？你要先了解它里面的初衷。你怎么知道它的上下文？啊，文字没有办法独立啊，一句话没有办法独立啊。你要表达一个概念，你要表达一个念想，你必须去勾画它的。啊，他的这些背景，他就必须勾画他的心态，必须勾画他现在面对的处境。经过这些勾画了解啊，你才了解他这一句话到底要讲什么，上下文。所以这边的虚心，刚刚讲到不是指谦卑的意思，他只讲灵里面的品质。他为什么要提到灵里面的品质？一定跟天国有关系，因为他从头到尾都在讲天国。不只是一开始，他整个主耶稣讲登山宝训，整个架构就是讲天国。你有那个概念以后，你就知道这个虚心是直接联系到天国的，联系到神的权柄的。接下来哀痛也是，啊，你直接联系到神国的权柄的，温柔也是，每一个这个字眼。连续人的也是直接是联系到神的国这样的怜悯人啊，所以有这个上下文的概念之后，你能够更精确的解读出他到底要讲什么。所以虚心的人，我刚才知道字的意思是灵里面贫穷的意思。啊，你要解读他为什么他会有福呢？因为他讲到天国的有福嘛，在天国里面有福，所以他肯定是联系到天国。那为什么这个人会灵里面贫穷跟神的国是连在一起的呢？那怎么连的？怎么连在一起的？这个人在神面前，他看到他自己一无所有的贫穷，他的真相，即使他再怎么有钱。今天他来到神面前，来到神的国里面，他赫然发现，我再怎么有钱，在神里面来说，我根本就好像一无所有一样。能够看透他自己是一无所有的贫穷，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他看透一件事情，神的丰富，意味着看透了神。这个生命的存在，是所有丰盛的源头。他看透了他自己的一无所有，他看透了只有神，对，只有神才是丰丰盛盛。他看透了这一点了。我这个人不管再怎么有钱，不管再怎么有能力，不管是再怎么有条件，我来到神面前的时候，我赫然发现我在神面前只不过是一无所有的乞丐，只有神能够供应我，只有神自己能够连续我，我不能没有神。你听懂意思吗？你要把它勾勒出来啊。这种人，他看到他自己一无所有，他看到他自己在神面前光溜溜的，什么都没有，然后他需要神。啊，这种人有福了，因为天国就是他们的，也就是我如果在天国里面没有份的话。如果我跟神没有关系的话，我就是那种光溜溜、一无所有的那种可怜虫。换句话来说，我迫切的需要神。这样你明白了吗？你听懂了吗？原来天国的人是要这样才叫天国的。那你扪心自问了，你现在知道了， 你可以用这样一个对照了。我因为没有人知道你，只有你知道你自己的内心啊。自己知道也不尽然绝对真的知道，只是从自己自我中心的角度所谓的知道。所以你需要圣经，你需要神的话当一个绝对的参考点。你可以对照，原来这个圣经就是像现在这个时候就是这个对照了。劈头下来就是天国的人的特质。你这个人特质，你在神面前有没有认识到你自己就是光溜溜的，一无所有？你没有神，你什么都不是。你迫切需要神，你有没有这个觉悟？如果没有这样的觉悟的话，很可能你不是神国子民，你还不是。所以神的话一出来，这个你理解了，你再回头看现实世界的事情，是不是圣灵让你参透万事嘛？那教会里面还有很多人自己觉得有什么的，换句话来说，他不是绝对需要神。换句话来说，这样的现象，这样的人，天国有没有份呢？听懂了吗？有的时候，圣经解开来啊，让人面对真相听我讲圣经，常常有些人，我回去之后开始，我牧师，我到底有没有得救啊？你听对了，你听懂了，感谢主啊！对，为了这个懂就要感谢了，因为神没有让你就这样糊里糊涂的下去，然后就下地狱了。他愿意让你清楚啊，那感谢主啊！听懂是好事好，所以头一个福气和头一种特质，这个虚心，灵里面贫穷，我没有神，我一无所有，神啊，求你可怜可怜我，我要你，我需要的是你，我不只是需要你的祝福，我需要的是你，这个叫虚心的人。天国是这种人的，所以你可以说，在天国里面，真的在神的国里面有份的人，他一定会有这种虚心的特质。他认清楚他自己是谁，对，他不能没有神。好，有疑问吗？
没有。
谢谢。好，没有，那我继续下去了哈。第四节，哀痛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安慰。我们如果没有这样一个上下文的概念在里头检验我们的理解的话，如果没有的话，没有这上下文的概念，那你看到哀痛的人，你就会发现这世上很多哀痛的人，他没有得安慰，没有得安慰。圣经怎么不准了？为什么这些神说过的话，必得安慰却没有得安慰呢？为啥？就因为我们错误理解嘛，不是圣经讲的没有用了，不是神说的话是废话，不是啊，是我们理解神的话呢，没有理解对。哀痛这个字不是在讲你家亲人死了，然后你在哀痛啊，然后你会得安慰，不是，它不是指这个。当然，哀痛这是非常非常非常的伤心。是没错，是这个字，对。可是记得啊，这八个字眼一律跟神的国有关系。为什么会哀痛？他觉得他神的国没份，然后他会哀痛，不是只是亲人过世而已，不是。很多的时候，这种亲人过世的哀痛，根本跟神的国没关系。很多的时候，我现在房子断供了，我这缴不出来了，我家怎么这个已经一无所有了，我即将妻离子散了，我在那边哀痛，跟神的国没关系，不是这个神的国，就是哀痛指的是跟神的国的关系上面， 他看到他自己跟神没关系，他看到他不在神的眷顾里面，他为了这个而哀痛。对，哀痛是很伤心、很伤心的意思，而是这里面的哀痛的人，是指的是跟神的国一定有一些关系啊，他为了那个而哀痛，为了神的国而哀痛。所以保证必得安慰，这个是有条件的啊，是指的是他的哀痛跟神的国直接连上关系，可能是没有办法进神的国，可能是哪一件事情他跌倒，他犯罪了，他在恐惧啊，他会失去神的国的恩典，而一律是跟神的国有关系的哀痛。他看到那个。哎，神的百姓的败坏，像这个耶利米，先知耶利米这个样子，他为了神的百姓而那种败坏而哀痛，因为这个国家即将走向灭亡，那他会得安慰。所以，哀痛不是所有事情的哀痛都有跟神有关系，神答应的必得安慰，指的是跟神国有关系的。那种哀痛啊，所以哀痛的人有福那他的哀痛是直接联系到神的子民，对，没有办法得到神的福分或他自己，那神怎么安慰他的呢？他们一定会得安慰，神怎么会安慰他呢？因为是跟神的国有关系。那这些，你的寻求，你来到神面前，你向他表明的啊，你的哀求，因为你所求的在神的旨意里头，所以所求的就无不得着。之所以能够得安慰，并且一定得安慰的原因，就是你照神的心意去想事情了，你照神的心意去哀痛了，你不光只有哀痛而已，你是照神的心意了，对，你照神的心意忧愁，就会什么生出什么不会后悔的懊悔来，对不对？可是你照人自己的意思，照这个世界的意思忧愁，那你就愁得不得了，继续愁下去吧，以至于死。那圣经讲出来这是很直白的，对，很直白的，对。所以这个哀痛肯定跟神的国、跟神的旨意是联系上的。他知道没有走在神的旨意，他后悔也没有走在神的旨意，他因此而哀痛。他为神的百姓没有走在神的旨意而哀痛，因为即将即将面对审判。所以这个哀痛是直接跟神的国联系上关系的哀痛。对，那如果你为了神的国啊。这些现象也好，神的子民这些现象，那你所求在神的国里面，你这是在先求神的国、神的义的范畴了，对，你的心都系在神的国啊、神的子民身上啊，感谢主啊，你一定会得到安慰，神一定会安慰你，你想对了嘛，你照神的心意去想事情了嘛，那神如何安慰你呢？神会让你看到，对，他的旨意，然后让你看到他按他旨意去行，让你看到他，因为你求到神的国里了，你的生活所需啊，你的各样的需要，基本需要，神都会看顾你，都会保守你，所以你会得安慰。啊，你会经历到神他自己主动的为你开路，帮助你，因为你哀痛在神的国上面， 无论是在你自己有关于神的国的事情，像大卫看到自己的罪，他为自己的罪而哀痛，忧伤痛悔的灵，你不轻看。那所以他写得出这样的字句，那里面忧伤痛悔，为自己的罪，为自己失去神的福分。对，神纪念他，对，虽然是犯大罪，可是神纪念他的悔改，再次使他复兴起来。啊，罪得赦免，复兴起来，他会蒙到安慰。对，各种情境都是这样。耶利米是为了神，为了神的国啊，现在犹大怎么会变成这种境地？他一辈子都在哀痛里头。神给他的安慰是什么？看到应许，看到这些神的意象，知道神还存留余民啊，在巴比伦。以色列经历了这个水火之后，会被再度被复兴起来。那个时候的以色列就不再是拜偶像的以色列了。他让他看到这个意象，让他看到神未来的带领，对耶利米得安慰。哀痛人有福，因为他们必得安慰。来，有疑问吗？啊，我们看到 Pro SS 你好，Pro SS 你好，那大概不知道我在说你啊，Pro PROSS 你好，请问你哪位啊？我是第一次看到这样的名字，啊，对啊，你知道我在跟你讲话吗？Pro SS。他可能不知道哈，你们弟兄姐妹有谁知道这是哪一位？首先呢，欢迎你来，跟我们一起追求神的话哈。可是呢，我们是希望，我们都清清楚楚知道我们是谁。对呀，那如果可以的话，来。自我介绍一下，对，因为这是圣经学院的课程哈，所
牧
以，
师是不是我呀？
哎，对，就是你哎，你哪位啊？
啊，哎呀，我
你哪位？
我丽霞呀，
哦，何姐妹哈，
对呀，我怎么转成这样子呢？
哦，好好，知道了，知道了，谢谢
哦，
你啊，
我
好好。
改，我改，我来改，
我们知道是谁就好了。好，谢
我
谢。
打开看一下才知道有什么，好像是我，
啊
嘿嘿。这个手机不知道怎么搞的，那我来改一下。
好，没事没事，知道就好了。好，那我们继续下去了哈。对，陈荣群姐妹有疑问吗？听得明白吗？
云牧师好，
你
听得明白，没有什么疑问。
好，
挺好的。这个课程很好，
谢谢你，感谢主，我头一次跟你讲到话，对不对？你有的时候上面写一个字就是"成"，是你吗？
对，
有
我
的
不
时候
是
你
写，
留啊。
没有啊，没有，我不是写一个字而已吧，应该是成龙群吧。
有的时候我看到只有一个字，就是"成"这个字，对，
对，平时没有写完。
好，没关系，
对，就是
理解就好，理
是
解，
我。声音有点哑。
好，没问题，那我们继续进行下去，第五节，温柔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承受地土。所以前面那个必得安慰是神的安慰哈，因为跟神的国有关系，对，所以安慰是一定从神而来的。这种安慰你会清清楚楚知道它是从神而来，因为跟神的国有关系。好，那温柔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承受地土。这句话你不要把它想成哈，一个男的好温柔啊，几乎像是娘娘腔一样。 娘炮儿。然后呢，哎呦，他做房地产，他一定会承受地主，哇、哦，他一定会赚大钱，是不是啊？温州人有福，因为他们必承受地主，你断章取义就会变成这个样子。所以鼓励鼓励我们这些男的，大家都当好基友，当娘炮啊，不是这个意思，乱讲了。好，所以需要解释什么是温柔，需要解释什么是承受地图。啊，温柔啥意思？温柔的人，温柔啥意思？刚才前面讲到这8个字眼，一律都跟神的国直接连上关系，在神的国里面温柔。那神的国的意思是什么？神的权柄，也就是你面对神的权柄是这种温柔的人，你面对神的权柄是温柔的人。他们在解圣经的人就习惯用一个例子，用这个例子来说明什么叫做在神的权柄之下温柔的人。驯马师啊，那马这种动物原来不是家里圈养的，基本上都是野马，那人很聪明啊。想要看到马力大跑得快，要用它的能力啊，所以要驯养它，要把它驯服下来，把一匹野马驯服成，你可以骑它，你可以让它驮东西，你可以让它拉马车，有一个驯服的过程。这个驯服的过程就从一个狂野的，然后被驯服成听你话。变成温柔的人，啊，温柔的一匹马能够被你用，所以这个温柔就是这个意思。我们人原先在神面前，大家都嘛自己有一套，啊，你还没有真正认识神，没有真正悔改归向神之前，你在神面前不就是一头野马，心里狂野，随自己的意思，习惯了我们的人生。这个狂野不见得是这个人啊，就是狂野的人呢、啊，不是说他夜店里面或鬼混不回家，不是说他混帮派啊，这个刀口上舔血过日子这种狂野不是。很多人文绉绉的讲起话来很有礼貌，他心里是狂野的，神管不住的。你看他外头的样子，所以耶稣告诉我们不要用外貌判断人。你外头样子，哎呀，这三好学生什么都好，骨子里面都是那些自己自我中心、狂野的一套。我讲的是每一个人都这个样子，驯服下来了，被驯兽师驯服下来，成为一个愿意听神的话的人了，啊。对神的话，对神的道温柔下来，不是老自己有一套。这个叫做温柔的人，对神的启示，对神的诫命，对神的话，对神的旨意，没有反抗的温柔下来。所以哈，不，绝对不是在讲鼓励人当娘炮啊，不是啊。啊，我只是夸张的讲法而已，是对神的旨意、对神的话、对神在圣经里面所描述的事情，虽然我不懂，可是我服下来，因为那是神的，就因为他是神讲的话，所以我服下来。这个叫温柔，这种温柔的人就有福气了，因为他们必承受地土。这个地土不是说鼓励你搞房地产啊，我现在真的是现在这1、2年搞房地产的惨了，大赔，对，天晓得会变成这个样子，没有办法预告。对，疫情的时候还好好的，连疫情的时候啊，那房地产价格还好好的，没想到疫情完毕之后变成现在这个鸟样。对，这个不是搞房地产，承受地土，不是搞房地产，不是这个意思。那到底在讲什么？你记不记得路德记《路德记》？《路德记》里面提到至亲的亲属啊，如果有一个女人和她老公啊死了，还没有孩子， 老公的弟弟们啊，有一个对啊，承接这样的义务，要照顾自己的嫂嫂啊。然后不只是照顾自己嫂嫂，最终的用意不是照顾嫂嫂，是让已经死去的哥哥有留后代来继承他的产业，这才是真正的旨意，不是只是照顾嫂嫂而已。照顾嫂嫂，让嫂嫂有一个儿子，后来能够儿子来帮她养老，那是人的需要啊，不是真正的重点。人当然有需要，人的需要不是神的重点，神有他真正的重点要强调的，就是产业的继承。哎，牧师啊，这有问题啊！圣经不是告诉我们，人就是白白的来，也白白的去吗？这地上的这东西啊，都是过眼云烟啦、啊。对呀、啊，那为什么要强调产业呢？你讲的没错啊，我们都是过客啊，那真正的家乡不是在这里啊，那为什么要强调产业？事实上，这个产业是我们人在世为人最清楚、最明白的啊，最容易了解的财富。用你最容易了解的财富，再跟你讲一个抽象的、天上的更宝贵，可是你不没有办法体会到。为了让你体会到，所以让用这些你所能体会的地上的财富，来表达天上的那一个真正到永恒的、不会衰残的产业，那个基业。所以这里的地土就是产业的意思。这里要承受的地土是这个，不是在这个地上炒房地产的那种地土。这里所要承受的地土指的是天国的地土。又忠心又良善的仆人，你10两银子拿去，哎，结果你去做生意，去投资理财，哦，搞了另外一个10两拿出来交账。耶稣夸奖你又忠心又良善的仆人，你管你在这个不大的事情上忠心，所以呢，让你管10座城吧，天上的产业10座城，5座城10座城，对，你在天国是有产业的，有权柄的，所以他说的必承受地土，指的是天国的产业，是永不衰残的基业的那种产业，也就是整句话理解的是。这一些在神的权柄之下温柔顺服神的，温柔顺服在神的道之下的，温柔的在神的权柄之下的人，他们有福了，因为在他们天国，神要给他们继承天国的永不衰残的基业。所以这一些。我们有好些我们弟兄姐妹知道的无名的传道人，对呀、啊，吭哧吭哧的盖在你生活周遭里面苦干实干，没有替自己在人世间积累多少财富，没有替自己的儿女盘算多少的这些多少积累多少的财富，对呀、啊，哎，结果一辈子就是忠心的在神的教会里面啊传道牧会。然后两袖清风的，可能被自己妻子还瞧不起的，结果他们在天国是承受莫大的产业，这就是神的应许。当然不是说每一个传道人都应该当穷光蛋，不是这个意思，而是说你看到实际的例子会有这种现象，有一些很有钱的弟兄姐妹，可是你完全。看不出他很有钱，完全他不炫富的嘛，他很低调的。有些基督徒是这种基督徒，你看不出他的财富，他就默默的左手奉献的，右手不知道。温柔的人，对，温柔的人，他不会因为自己啊，教会的大部分奉献，他出的讲话特别大声。要听他的，要不然他不奉献，像威胁一样。温柔的 在神的权柄之下被神所驯服的，他是顺服神权柄的人。这样的人在天国有福，所以顺服在神的权柄之下的人不见得是穷光蛋，有很多穷光蛋，他的穷不是没有原因的，他压根不顺服神，拼命死，要任何的事情要跟他死磕。他说他也是基督徒，在基督徒里面百百种人都有，每个人都有老个性嘛。你老个性对付了多少，那是个人的功课啊。对啊，你是用草木合接在盖房子呢，还是用金银宝石在盖房子？取决于你自己啊。而立下根基有了，那根基就是耶稣基督的救恩，你有了，啊，有了。哎，可是呢，不够温柔啊，对神的道啊不够顺服啊，对，有那个心智，可是做不太好。对，这种现象就是仅仅得救啊，有承受地土，地土小小一块，对，啊，所以第五节，温柔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承受地土，讲的是顺服神的话，顺服神的权柄的人。啊，他们一定会有神应许的天国的产业，永不衰残的基业。有疑问吗？来，刘文娟姐妹有疑问吗？
老师没有疑问，
好，谢谢。
谢谢老师。
会，谢谢。来，第六节，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饱足。这个就容易理解了，因为他中文翻译又把它翻出来，饥渴慕义啊，饥渴大家都能够了解，那叫饿过啊，饿过肚子就知道饥渴的感受哈。当你很饿、很饿、很饿的时候，你看到什么都可以吃的东西，你都觉得很香。平常你看到那个馒头啊，就觉得哎呀，这个高碳啊，这个让我胖。对呀，躲都不能躲。等到你饿了2天之后，看到真的那种白泡泡的、胖嘟嘟的一颗馒头的时候，哇！你看到的时候，你嘴角就开始流口水，哇！那个叫饥渴，那个就叫饥渴了。对呀，饿得不得了，看到现在有个白泡泡的馒头在那边，冒着烟了。那你也当饱了，饥渴，这叫饥渴。那为什么饥渴？当然不是真的指肚子饿的人就有福气啊！神答应每个肚子饿的人都会饱足，没有，神没有答应啊。所以饥荒会死人的原因就是这样啊。闹饥荒有闹饥荒本身的原因呢、啊？对，什么原因呢？那人的心，对啊，不愿意趋向神。都在那偏行己路的事情，尤其是那些做官长群的带头不把神当一回事啊，底下人有样学样哈、啊，然后到后来呢，就大家都一起饿肚皮只是现在进行时，不好意思，我得要讲实话，现在进行时，你怎么可能搞得好嘛？你这个做官长权的，那从开始就否定有神了，那么怎么可能搞得好嘛？对。对，所以啊，这种现象就经常会出现，10年就一个轮回一样，经常就这样出来，对，不把神当一回事嘛。好，所以神没有保证每一个恶的人都会得饱足，没有，后面那个慕义就很厉害了，很重要了，啊，对，渴慕神的义啊。你渴慕神的意，你对神的公义是那种，就好像这个旱，说旱了好几个月没有下雨，现在在渴慕天降甘霖呐、啊，那一种对神的公义临到人间那一种饥渴，这个叫饥渴慕义，所以。这8个字眼一律都是跟神的国直接联系上的关系，你只能这样解读，你才可能看得懂他在讲什么。 对神的公义能够临到人间，那一种渴慕，那一种饥渴。如果人心是这个样子的话，感谢主有福了。为什么我每一次有意无意都会提到一些社会现状的事情？你有理由渴慕的啊，亲爱的弟兄姐妹，你有理由渴慕的。你圣灵让你参透万事，学了那么多圣经，你回头看看你自己所处的社会现象，为什么？那神都有答案在这里啊，就是这样。所以现在你知道这片大地需要神的公义，已经饥渴到哪一种程度了吗？如果你现在对你这生活周遭的观察，真的跟神自己要向你显明的连在一起的话，你开始能够求到神的旨意了。当你看到神的旨意，你真的是按着神的旨意应该得到的重视而重视他的话，你这个人就走在神的旨意里头。你这种人祷告啊，就是义人的祷告带有功效啊。所以，我们基督徒不是只是看到这个社会现状以后，哦，我们就是自己闷声享受自己的平安喜乐，不是的。你对于你所处的这个社会生活周遭，你看有没有看到这个神的旨意，他要做的事情，然后你真的求在他旨意里面，这是神要看到的，神要看到你，对，神要你看到的，这个叫就是慕义了，神的权柄能够临到这个人间啊。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旨意行在这地上，如同行在天上。这是神要我们看到的。我们这些基督徒们学了那么多圣经之后，你回头看看你的人世间，对，神没有鼓励你像奋锐党人一样，要立马为了信仰干起革命事业，不是。你晓得神的旨意，你晓得这些事情，晓得社会现状在神眼前是真实的面相是什么？你能够好好祷告，神要的就是这个，这个叫饥渴慕义了。这个叫饥渴慕义你对于那个神的公义能够落实在这个人间。你里面那种渴慕啊，就好像旱了那么几个月，渴慕天降甘霖那样的渴慕，感谢主。你的祷告是带着功效的。这种义人的祷告，如果是两三个人同心合意奉主耶稣的名的求的话，你就会看到神在他最合适的时间，他会实现的，他会实现的，是神会实现的。好，这是应用了哈。那不好意思，我撇到应用那边去了。那我先拉回来，对，那解经了，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饱足。你渴望神的公义实现在你的人生里头。换句话来说，你真正的把自己当做被神掌管的人，对，不合神的心意的事，我一点都不敢碰。我一点都不愿意碰，不做亵慢人的座位，对，不走恶人的道路，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那人变为有福。诗篇第一篇把这个饥渴慕义的人的生命现象描述得很详细啊。他这三个字都知道，恶人、罪人、亵慢人，可是他里面的组起来，我就印象不就是常常会搞混啊，对，这种渴慕神公义临到你生活周遭， 那你怎么知道神的公义是怎样呢？神的话又来了。你渴慕神的话，对神的话的理解你渴慕对神的话的那种通达，你渴慕在神的话通达之后，你按着所通达的道来服侍他，传扬他，服侍他，即可蒙义。这种人有福了，这种把神的主权、神的旨意当一回事的人有福了。而且渴慕这些神的主权、神的旨意落实在自己生命，落实在我自己生命周遭，你有福了。神的应许是什么？他们必得饱足。什么叫饱足啊？你渴慕神的道，神的道就大大的让你，倾倒在你，你就谁可以向神大大的张口，大大的神就大大的满足你。我当牧师之后，比较少机会听讲道，听人家讲道。我能够提出来的经历是我这个当牧师之前，因为当牧师之后，你老你讲道嘛，你比较少机会听人家讲道。我听我老牧师的讲道，2个小时、4个小时不会累的。不是讲的人不会累，我讲我知道我讲，只要时间讲好了，2个小时、3个小时、4个小时就要我讲，我讲都不会累，听会累。可是当你对神的道有那种渴慕心的时候，3个小时、4个小时，他就讲圣经而已，讲的人只讲圣经哦，不是有多大的口才，不是多有名的讲员，不是讲多好听的笑话，都不是哦。他就纯粹讲圣经，然后你2个小时、3个小时、4个小时过去了，你浑然不知，就是这种感受，这叫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他们必得饱足，满满的灌满你，让你吃得饱饱的，享受这些神话。你聚精会神，一直在聚焦在这些解经里头。你在这所解出来那个情境里头，你在泡在这里面，你在享受神的同在。对，所以如果这个人他根本听讲到的心还没有打开，他不一点都不渴慕神的道的话，你让他这边坐个半个钟头，他开始屁股就长针了。是啊，坐不住啊。里面造啊，对，这 耶稣讲的嘛，对不对？在这种情况之下是什么？对，为什么不听不了耶稣的话？对，你为什么听不了耶稣的话？因为他根本不是天父上帝的人呢、啊，所以他听不了耶稣的话。对，耶稣的羊认得耶稣的声音呢、啊。对，那些道听了20分钟，开始叫牧师啊，时间到了啊，30分钟的时候开始坐不住啊，要去上厕所啦、啊。讲道讲久了，台底下弟兄姐妹的反应情况也都知道了。对，基本心态就是这样。他到教会的重点根本不是为了饥渴慕义，不是为了亲近神，不是让自己的心态，让自己的心里的这些思想越来越靠近神的意识。他对神的道一点都不饥渴，所以他干嘛来这边听讲道呢？不是他为了不是来听讲，他来为了见这些人，因为这里面人很温暖，这边很有爱。对，他为的是这些周边的，然后他也需要神的祝福，他为了抓神的祝福来的，他不是抓神来的，他不是来抓神的话的，所以呢，也就会变成这个样子。好，所以第六节讲到这个饥渴慕义的人，他渴慕神的公义实现，他渴慕。你怎么知道神的公义啊？是怎么样子啊？渴慕神的话，他渴慕这世界，渴慕他自己。 在神的话的带领之下，他渴慕这个，这种人就有福气了。这种渴慕到他会饿，所以这里面又提到了，那教会里面的弟兄姐妹，可能你会遇到这种现象，他是10天半个月，他可以不打开圣经的，他不会有饿的感觉的。基本上就表明了这种生命现象，就表明了他还是人的生命，他没有神的生命在里头，这个人还没有重生得救，所以他对神的话没不渴慕的，他可以没有神的话，他可以没有圣经的，哎，他也说他是基督徒，对啊，啊，他每个礼拜也固定来教会，你唱歌他也唱歌，你站起来他也站起来，你跪下他也跟着跪下，那看起来都很像。可是不像，为什么不像？那不需要生命的粮的，那不需要耶稣的话的，对，那为耶稣的话不可慕的，一看就知道跟神的国还没有关系啊！你跟神的国有关系的人，你渴慕在这神的国里面有份的，你一定会在抓着神的话的，一定会有的，你里头会有神的话的。你对于这种把神的话解清楚，神真正的意思让你听明白的讲道，你会很有兴趣的。没兴趣就告诉你不需要，不需要就告诉你他是基本上他还是人的生命，他没有神的生命在里面，所以不需要生命的粮，他不需要耶稣的。他所谓的需要耶稣，是需要耶稣听他的祷告，是需要耶稣帮他实现他的愿望。他基本上就是把耶稣当偶像一样。那你读懂圣经，你很容易回头来看人间的事情，你很容易看到人的真正的基本心态，对，所以啊，圣灵让你参透万事嘛，属灵的人让你看懂属灵的事好，所以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他渴慕神的话，他渴慕神的话的落实，他渴慕这世界是神自己在掌权，他渴慕他自己被神来掌管。这种人有福气了，本来就是天国的人嘛，而且神应许他们必得饱足，对，必得饱足，让你吃得饱饱的。你渴慕听到神真正的意思，神就让你有机会，哎嘿。听到这种释经讲道啊，听到有系统的教导，让你饱饱的、吸满满的，干嘛？以后要用你，以后要用你。好，第六节啊，有疑问吗？讲过去了，有疑问吗？殷小林姐妹有疑问吗？殷小林姐妹有疑问吗？
没有老师，
谢谢。
谢谢你。
好的，让我们继续看下去。连续人的有福了，因为他们必蒙连续。这很容易理解哈。我们讲到这个连续的心的话。那我们即使还没有信耶稣的也理解，不过这边还是一样，在这个世界啊，你都会看到你觉得好的人，对啊，这些那么有慈悲心，他就自己找死的找，不是吗？我在这个小视频里面看过了嘛，对啊，你们那边好像有一个明星吧，是不是？那做了非常非常多的好事。就，对啊，年纪轻轻的这个他支教啊，就是赚来的钱都花在那些这个偏乡的这些孩子身上，那单身，结果过世的早早的，你看不懂了，对不对？那个。在北京被人家6楼推下来的那个，也是嘛，对不对？到现在， 这么大的一件事还当没事？对啊，那些做官掌权的还当没事，这么大的一件事，结果居然当没事，这个世道怎么这个样子啊？没有啊，你看，连续人的没有谋连续啊，这怎么神讲的这话好像像废话一样？为什么这世界那么多不公义的事？这么好的人，这么行善的人，结果在世界上被这些有权有势人就这样子糟蹋，然后就没有然后了。半年一年了，现在也没什么听到他的声音了，是不是？那怎么解释呢？还是头一个哈，连续人的神所应许的，不是只是我们人看到的。哦，这个人很有爱心，这个人是一个很好的人。为什么？因为所有的人。不管我们眼中的好人和坏人，在神的眼中都是自私自利、自我中心人，包括他行善做好事。因为人只是出于人自己要行善做好事，是因为我们人有一个让自己有好名声的欲望，只是差别的是有人高调，有人低调而已。不管高调，不管低调，人都希望别人看我们是好人，都希望别人看我们是一个有价值、有格局、有格调、有好品格的人。我们每一个人都是这个样子的人，所以在神的眼光中。即使我们人行善，所谓的行善，所谓的做好事，我们里面的内在动机还是在高举自己。即使低调，不想让人知道，他的心态还是在自己，觉得自己是好人，也就是。跟神没关系，当然这个分析出来是很残忍的事情，因为跟人我们主观的那种感受是有很大的差距的。我们人很习惯没有神的生活，而我们人很习惯用人自己的眼光来评断全世界，所以这个人真好，这个人太棒了。这个人这么有爱心，这个人又那么低调，做好事又不炫不想让人家知道，默默的做好事，怎么老天爷就这么不公平？你知道意思吗？我们人很容易想成这个样子，有老天爷怎么想的？今天我们有任何条件能够行善，能够做好事，都是因为老天爷给我们这个条件了。结果我们不知道要把这个荣耀归给他，不知道对，就是我们不把荣耀归给他，我们怎么好意思跟老天爷说你要管管？你听懂我意思吗？所以回过头来。这里面每一个字，每一个描述的字眼啊，就是八个形容词。这八个形容词都是直接完全的联系到神的权柄、神的国上面。所以这边连续人之所以有福，是因为他的连续人是在神的国的权柄之下连续人，他是为了神的权柄而连续人，对吧？ 你看到主耶稣的形象了没？主耶稣就是最好的范本，他本身就是神以神要差派到人间来，活一个具体的形象，让人看到，这就是神的特质。一个标准的人，神看待一个标准的人是怎样子？对，耶稣所有行善，他所有行，他都不会表明是他要行的。他所有言语、行为、动作，也包括了行善。都不是出于他自己，而是天父上帝吩咐他照样做。在世为人的行事、思想，一律以神的心为心。他没有自己的心，他有自己的心，可是他舍己了。所以他所行的都是奉天父上帝的名，因为天父上帝的旨意如此，所以我这样做。所以很多的时候，我们人看到主耶稣一些言行举止，我们觉得一开始觉得很奇怪，怎么会这个样子？他居然跟那个迦南妇人，他女儿明明已经够苦了，还要加他，哦，对啊，还要加他一句啊，不好拿给儿子的饼丢给狗吃。他居然可以讲出这样的话来，没有，他这句话是父神的旨意，要他这样讲，是按照父神的旨意讲。那为什么父神要这样让他这样讲话呢？是因为要凸显出这个迦南妇人的相信。他的信到这种程度了，你没有这样激他一下，他不会表明出来。后面人也都看不到这个故事，看不到这个妇人，原来他里面对耶稣的认识已经到这种程度了，拦都拦不住，被骂了，被说成是狗了，他还要这样子来求耶稣，你听懂意思了吗？所以，有的时候照神的旨意行事，我们世上人难以理解对，照神的旨意行事，神要的并不是说你在人间用人的标准看到的良善，不是。神眼中所看的良善，是你真正的按着那良善的源头、良善的本身来行事。你完全的照神的旨意来行事，这就是真正的良善。为什么第一个诫命，居然是吃那分别善恶树的果子？因为你吃与不吃，就表明一件事：你按照谁的标准来分别善恶。你拿来吃了，你就是按自己的标准来分别善恶，这就是罪的源头。如果你继续，哎呀，因为神的诫命如此，神说了，分别善恶树的果子不可以吃。即使在我前面再怎么样，这个悦人的眼目，再怎么样使人饱足啊，可以看出，再怎么样子啊，让我有智慧，我都不吃。那你这个人是照神的标准来分别善恶。所以一条诫命出来，就分辨出你照自己的意思，还照神的意思，你照谁为标准？所以连续人，你是因为神要连续人吗？还是因为你大发热心，你在凸显你很有爱心的连续人？来，在这个一个基本的区别就出来了，你是为神而行善吗？还是你为你自己？你是把神的名高举起来吗？还是你要高举你自己的名？所以这里的连续的人之所以有福，之所以神答应他们会必蒙连续，因为他们是以神为中心， 他所表达出来是神要连续人，不是人自己我要连续人。所以你用这样的角度回过头来看的话，你就可以看得出神并没有答应这世上所有连续的人都一定会蒙连续，神没有答应这个。神答应的是这个连续人的人是按着神的心意来连续人。是按着神的心意。是一个敬畏神的人在连续人。那如果是这个样子的话，你在真的在神的旨意之下，你是顺从神的旨意之下，这样的连续人，那神答应你了，你一定会蒙连续，你一定会蒙连续。哎呀，所以。为什么我这个台湾人要做大陆工作？实在是神让我信主的那一刻，就真的信主了嘛？真正认识神，真正信主了，就真的看到那个负担了。我们自己那么多的同胞，现在这种台湾人不多了哈，把大陆人当同胞不多了，年轻人尤其是，对，因为觉得距离太遥远了，对啊，这样的制度我没有办法接受，就是像还是一家一姓，然后跟着他跑，全部都跟他一起姓的这样的这种社会制度是我们没办法接受的。可是我看是看到了，是因为不知道有神，因为不把神当神，如果里面莫大的负担在这里，所以整个社会基督徒，老实说，真正清楚信耶稣的人还是很少的少数。不要看到那个十几年前，哇，那种兴旺啊，那种号称有1亿人口的基督徒啊，里面很多都是掺水啊，不管是数字掺水，或者是信仰的品质掺水啊，对，那真正照神的旨意，知道敬畏神，知道是侍奉神、为神而活，这种人太少太少了。所以整个社会的风气是这个样的风气。所以难得还看到有一些人愿意有好心肠去帮助人，可是，一样好心肠帮助的人的人，他还是不认识神。所以整个社会在一种很可怜的状态之下，就是为什么我会觉得神呼召我要做这个工作的原因，对，所以真的就是这种现状里头，即使难得看到有那么好心的人，但是可能是还是没有这种神的没有见不到神的眷顾在这些人身上，对，因为骨子里面还不是认识神的，不是说神的应许不见了没有实现，看到这些那么好的人，生命品质那么好，那么有爱心的人，结果还被这样的被这个这样的被错误的对待，或者是自己本身得了那么重的病，好像神都没有出。其实骨子里面就是因为不知道有真正的那一位神在那里，没有在敬，整个社会不是这种敬畏神的人的风气在里头，所以很感慨好，所以第七节有疑问吗？
有一点，牧师，
你说。
就是刚才说的这个，连续人的人有福了。他们闭门连续，指的就是说，这个连续人的人，他是带着神的旨意的这个，以神的旨意为标准的这个连续，以神的话为标准的这样的连续人的人，他是有福的，对吧？
是。
也就是说，看到世上很多的人，他也有这个 怜悯人的心，他也帮助人啊，他也怎样啊？可是他的这个怜悯连续，他不是照着神的旨意、神的话去连续，所以呢，他为什么会，比方说这样的人为什么会有，得了重病啊，或者是去世啊？因为他连续人的这个心意不是照着神的心意，所以他没有得到这个门连续。是不是这个意思？
可以这样
可
讲。
以这样。哦，真正的这个门联必门连续的这个答应是，神这个必字就答应了以后呢，那就是说前面的这个连续人的人，神答应他，也就是说，虽然是也，比方说，我可不可以这样理解？就是说，在这个肉体当中。他一定会蒙神的连续的，对吧？
你讲那个条件限制在那里，在肉体当中就不尽然是。对，如果是的话，好，如果是在肉体生命当中，因为他是基督徒，因为他愿意归荣耀给神，他连续人的话，那神一定会在他肉体生命当中啊，会连续他喽。这个结论就太早了，为什么？很容易举出反证。庚子事件的时候，多少山西，尤其是山西那一边的宣教士、外国宣教士，还有基督徒死于非命，被全乱啊！那个时候的巡抚，山西巡抚啊，他根本就是刻意要来逼迫基督徒啊，死了几万人啊。那些连续人的办孤儿院的，就自己死于非命，没有蒙连续啊？你怎么解释？
对啊，就这样就有一点迷糊了。其实真正的这个，因为他们闭门连续，就有一点模糊了。这
那所以啊，讲到这里啊，牧师啊。你看，你刚刚讲的那些明星，他们没有信主，他们那么连续人，可能他自己没有没有连续，好吧？那我能够暂时接受。哎，可是基督徒也这样，
对啊，基督徒也这样。
没有，基督徒已经蒙连续了，基督徒必蒙连续了，为啥？基督徒在天国是有份的。基督徒在天上是奖赏的，所以后面有一句话：“为义受逼迫的有福了。”啊，辱骂你们、逼迫你们、各样坏话诽谤你们就有福了。基督徒本身已经先蒙连续了。我们本身是罪人，只是因为信耶稣为我们赎罪，我们就算没有罪，我们已经蒙了何等大的连续。所以不是。所以要纠正那个，这刚刚故意把他，你问问题，故意把那个字要纠出来，肉体蒙连续吗？要吗？这个字再问一遍吗？对。
那就本来你能够来到神面前，已经是神的怜悯了。
是的。
但是呢，然后你就像刚才说的这个，山西的那个吧，我还没不怎么知道，但是我知道最起码看过电视吧，那些基督徒啊，那些传教士啊，他们被逼着被杀。但是他们就是后面的这一届，他们正在为义、为神的名在受逼迫，所以呢是有福的，对吧？
是，
好的，谢谢，我明白了，谢谢牧师。就对这个基督徒没有蒙连续就有一点懵了，但是为了时节的那里就忽然就开了，谢谢。
不会，不过这是极端的案例哈，就是所谓极端的案例，就是神要用极端的手段做极端的见证，那也就是大部分不是这样。大部分的， 大部分的，如果基督徒为了神的名有连续人的心的话，他们在肉体生命当中是会蒙连续的。大部分只有极端的少数，那神刻意要用这些人来做很重要的那种生命见证，那神容许这种事情出现。对，像斯提凡，对吧？啊，这么好的一个人，可是却让他死。人的眼光的死于非命，可事实上他是得奖赏，他是蒙连续。主耶稣站起来欢迎他回到神的国，啊，那是很高规格的欢迎他哈。对，那所以基督徒看事情始终，就因为我们在属灵层面能够就认识到人生不只是肉体世界，肉体世界只是真正的人生的一个短短的起头而已，对，因为我们这个生命是永恒的，啊，基督徒生命是永恒的，永远跟神同在的，是永生的这个生命，哈，对，所以前面这一段在世人间为人肉体的人的这种生命啊，事实上是非常非常短暂的。对，比较起那永恒的不衰残的基业，前面这一段真的是至善至清的苦楚啊。对，那为了凸显这样的，所以神使用一些很特别的案例来做这样的见证。不过大部分的基督徒是没那种福气啊，没那种特别的对待的哈、啊。我们就一般在世为人的基督徒，对，所以。
那我就明白了。那为那样的事，你说的，如果是那样的状况的话，那得看你这个人有没有那个资格呢，
对呀、啊，
对
没错，
吧？好，谢谢，明白了。
好，其他弟兄姐妹还有疑问吗？好，所以解这几个字眼，你都必须要跟神的国连上关系，像类似像处理哀痛的人，对不对？明明很多事上哀痛，多哀痛啊，哀痛到你无法想象的哀痛，结果也没有得安慰啊。电影里面常常拍，对啊，不是，主要是跟神的国你要联系上关系，神的应许是联系在神的国上面的，对。好，那我们继续看下去第8节，清心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见神。那比较容易理解了哈，就是你的心呢、啊、是洁净的，是干净的，是纯洁的。啊，那也一样的联系在神面前，就是不是你自觉清醒、自觉干净，对啊，那一些坐禅的人呢、啊，他也觉得自己心无旁骛，他也觉得我自己追求那个涅槃的境界。到那种境界，胸中无波澜，完全的平静，完全的平和。他觉得他很清新呢、啊，是不是？对，一切都放空了，这些业障砍断，让我自己到那个完全的极静的状态。他追求那个境界啊，涅槃，对，要消灾解业。人生那么多的苦啊，那如何能够不再被这些事情来羁绊来搅扰，让自己空，让自己进到那种境界里面，涅槃，我就超脱这个凡世间的世俗了。那所有的业障哪来关系？关系。我所有的欲望，我所有人跟人中间爱的互动的这些关系，造成了我接下来那么多的苦，所以我要解脱那些苦的话，我就是把这些关系给看淡。所以为了追求到那种境界的话，我们尘缘已了，让我自己到那种境界去。 所以要讲这个方法嘛，寻求超脱，寻求解脱的方法，所以叫法。所以他们在讲那个法嘛，那个法力无边呐、啊，他们在追求这个嘛，对，这个叫清心吗？不是的，神的意思的清心，不是你不想东西的清心。神的清心指的是什么？你心里面不要有那些得罪神的思想。你真的在神面前干净了，你在神面前按着神的标准看事情了，你心浮在那个标准之下了。凡是不照那个不照神的意的标准的话，我不让他来沾染我。我始终的在神面前维系一个我跟神是单单纯纯的那种关系。没有任何罪的拦阻跟搅扰，这个情形是这样子啊，不是叫你放空的意思啊。好，那这是按神的心意来看事情，按神的角度，按神的标准。我们宁愿把自己的标准完全舍了。完全舍了是做不到的啊，对，至少我有那个心智，我要舍了。像前面那个第五节那个温柔一样，对神的旨意来说，我服服帖帖的，啊，照神讲事情的标准，我只想好的，我把自己放在那一个神，这是完全顺服神的那种状态里头，这个叫清心，在神里面，我完全舍了自己，没有自己了。所以主耶稣说要跟随，如果要跟随耶稣的话，就当第头一件事就是要舍己，把你的己舍这样子叫清心。里面不是老有自己的主张，老有自己的意见，老有我觉得，我就服服帖帖的安静在神的面前。神怎么样说，我就怎么样的接受。虽然有时候我不懂，可是只要是神说的，我就接受。只要圣经的是圣经的，我就这样接受。我这种状态，这样和按着神的心意想事的时候，状态叫清心，干净了，神眼中没有罪不抵挡他的道的。你这种清醒，这种人有福气了，哦，他能够看到神，对，神保证这种人，他一定能够见到神，能够经历神。你，我们弟兄姐妹，基督徒很久的时间了哈，所以你肯定经历到，对，肯定经历过。你听讲到的时候，你是。很认真听，可是心里就是没有什么自己意见，没有自己的声音，没有我感觉，我觉得你就是一个很单纯的圣经怎么讲，你就怎么接受。这样的心态来听讲到的话，你很容易听到神跟你讲话，你很容易听到现在神这件事指着你讲。不是牧师把讲台当炮台，可是换个角度，如果这个人坐在这里老用自己，用自己的想法坐在那里听牧师讲道，哎，牧师你怎么讲我？你怎么讲台当炮台了？你知道意思吗？他有自己一套，跟他不一样，他就觉得牧师在讲他，所以这个就区隔出。他是服服帖帖的那个心态在那里，伏在神面前的心态在那里呢？还是自己的心态在那里？听讲到的时候，所以我用这样的例子来说明什么叫清心的人，在神面前干干净净的， 干干净净的，就是你是合神心意，就是你顺从在神的教导之下，顺从在这种情况之下，没有自己的心理的意见，也没有这些乱七八糟的想法在搅扰你，在玷污你这些罪的情绪，罪的试探，你就是这样单单纯纯的在神面前。那是一个顺服他的心情在他面前，这样的人很容易经历到神跟你讲话，很容易经历到神跟你面对面。不是容易而已，是必。神答应你必得见神，你一定会经历到神跟你讲话。好，这应该容易理解哈。那我继续下去第九节。使人和睦的人，最后一个了，有福，不是倒数第二个。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称为神的儿子。这字面上你也觉得蛮容易理解的，就是老是当和事佬啦，让人跟人中间能够和睦啊，这种人有福了，他们要称为神的儿子。错，还错，没错，没错。我错在哪呢？神面前，按着神的心意，按着神的标准，让人跟人中间和睦。人跟人中间哪有真正的和睦什么叫做按着在神面前，按着神的心意让人和睦？其实人跟人中间。能够有真正的和睦，是因为神在这中间了。如果没有神在中间的和睦的话，那只是表象、表面的而已，而且时间维持不了多久。你没有一个共同的标准嘛？对，你跟人家签了协议，答应人家。我们要做这个，我们要做这个，我们要买那个，我们要买那个。几年以后就是不买，为什么？因为你签协议的时候，你的心态就是呼隆隆过去了嘛。美国总统4年换一任，换一任，下一次撑了4年，我赖皮一点就换人了嘛，换人就没事了嘛。标准不一样，标准不一样。人家信耶稣的人。签了协议，他换届政府换届了，他这个协议他继续要持守的，因为是用国家的单位在神面前按着神的标准在签协议的。所以两边签协议的人想法不一样，标准不一样。哎，一边我签了协议只是暂时的，我现在忽悠你的，我等到你换届了以后，我一样这是历史文件，再见了，我可以不遵守的。50年不变，那是前面人讲了，我现在不认。你知道我在讲什么哈、啊？人跟人中间的和睦，如果没有在神面前嘛，都把是假的，都是暂时的。只要一方，任何一方有心，有一些小心思在这里面，让你穿小鞋，有心思在这里面，双赢，我赢两次叫双赢，你都要输。没有神就是这样，不把神当一回事就是这样。所以这边使人和睦，不是暂时不打仗的意思，不是暂时不吵架了，不是。这边讲到人跟人中间，如果之所以有真正的和睦，是因为一起来到神面前，一起照神的心意。所以这里面啊，那你有这个前提了，为什么这人会有福呢？他让人来到神面前，使人和睦，就是这两照有问题了。那你使人和睦的人，就是你就是公亲啊。你这个公亲，你遇到这个事情，你愿意协调这两方，让人家真正和你如何做到让人家真正和睦，就是把神带进来，让这两方每一方任何一方都跟神有一个和睦的关系了。也就是他信主了，也就是他得救信主了。这两方的人一起，因为在这个共同的是所敬畏的神的标准之下，我们能够放下彼此。 能够进到一个和睦的状态，在主里面的，在神面前的和睦，这种人有福了。感谢赞美主。所以第九节这个使人和睦的人，只是不是只是外表上你协调两方不吵架而已，他真正的讲的是让人跟神和睦了，然后人跟人中间实现和睦。那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他们必称为神的儿子。啊，神的儿子跟前面那个地图也一样。啊，这个是儿子，是头衔。这个头衔是怎样能够有资格？是在神应许之下，有资格继承天国永不衰传的基业。这个继承权是儿子的真正的意义。你跟老子那一边。继承了他的产业，所以神的儿子表明这个继承产业的资格，所以这种把人带到神面前跟神和睦，以至于人跟人中间能够真正的在神眼中的和睦实现，这种的人，他有资格继承天上的产业，他成为神的儿子。好，这样有疑问吗？好啊，我们已经这个时间差不多了哈，那我们就停在这里啊，七个特质讲过去，最后一个为义受逼害哈，那留着下一次讲吧，对，留着下一次讲，我们就先祷告啊，结束祷告之后呢，我们有疑问有分享，我们再来分享哈。我们来请丁第九弟兄方便吗？为我们祷告，为我们结束祷告。丁第九弟兄方便吗？看来不方便。好，没有关系。蔡春燕姐妹为我们结束祷告好吗？谢谢。
好的，牧师。感谢爱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体的真神，我们满心的感谢赞美你，感谢你借着今天晚上你仆人的口，把你的真理再一次讲解在我们的中间，让我们真正的明白，天国八福的真正意义。主啊，当我们没有听到这样，真理教导的时候，我们都活在自己的认为里面，自己的觉得里面。我们觉得虚心就是，在别人面前谦卑，在别人面前，表现出来一种让别人看上去我们是虚心的。主啊，我们在你面前向你认罪，向你悔改，多少时候都曲解了你的旨意，曲解了你圣经的真理。使我们真正的明白，虚心的意思是，感觉到邻里的贫穷，知道自己邻里贫穷的人，来渴慕神的话，来到神的面前来仰望你，因为我们在你的面前一无所有，只有神，在神眼中，我们主啊，真正的才能够活出，虚心的人，亲爱的主啊，我们感谢赞美你，使我们每一个人来到你的面前，来转向神，信靠神，使我们知道，这圣经讲解这几个福都是和神的国有关系，为的都是靠近神来荣耀神。亲爱的耶稣，我们感谢赞美你，谢谢你借着你的仆人，把你的。圣经的真理讲解出来的时候，我们心灵才能得到真正的满足。主啊，我们不活在自己的里面，我们今天既然学习了你的话，让我们扪心自问，在你的面前，用神的话语来归正自己，来归正自己以前所认为的、所觉得的。把我们自己的主见都完全的放下，来到你的面前，亲爱的主耶稣，我们感谢赞美你。 使我们每一个人都活在神的里面，顺服神的权柄，能够以神的心意、神的态度、神的旨意，让我们能够靠着神的旨意而活，活出荣耀的见证来荣耀你的名，不是来彰显自己。谢谢主与我们同在，让我们都能够甘心接受、依靠神，赐给我们的一切，无论我们记住多少，无论我们能够听多少，主啊，我们愿意顺服在你的里面，愿意做一个清新的人，在你的面前，圣经怎样说，圣经怎样真正的讲解，我们就怎样信，怎样领受。主，我们感谢赞美你，谢谢你，带领了我们以上的时间，也感谢你，带领与牧师每一次的分享。主啊，我们都能够遇见真正的旨意，能够领受到来自神真正的圣经的真正意思。主啊，我们满心的感谢赞美你。我们除了感恩，还是感恩在你的面前，不完全的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尊名祈求，阿门。
哎，谢谢。